干掉周海亮。最开始只是恶作剧，我给一位房地产老板写了一封匿名信，将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地址故意写颠倒，然后在贴邮票的位置上贴上一枚枯叶。我在信中说，我知道你的所有秘密，你说怎么办吧。信寄出以后，我仍然打工糊口，我对对方能够理解我不存在任何幻想。可是5天以后，我收到了对方的回信，贴上了很漂亮的邮票，用了很标准的行楷，信的内容简短，说您开个价吧。他这样说，我当然要开个价。于是我试探性的再给他寄出一封信，说3万块。5天以后，我再一次收到他的回信，只有3个字，没问题。他没问题，我却有问题。我不能确定他有没有报警，不能确定他会不会派来杀手，甚至不能确定这封没问题的回信是不是他对我恶作剧的报复。说白了，等于他在广场竖起一根杆子对我说爬，于是我就像猴子一样上蹿下跳，任他戏耍。可是在3万块钱的诱惑面前，我决定铤而走险。我再一次给他去信，让他把钱打到一个银行账号上，1分钱都不能少。我想我顾不了太多，结果无非有3：1，我成功诈得3万块钱，然后携款潜逃；2，我被警察抓获，难逃牢狱之灾；3，我被他当猴耍了。后来我想，坐牢也挺好的，跟打工差不多吧。被他当猴耍也没有关系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，哪一天不被别人当猴耍？我更换了住处，我认为这地方连鬼都找不到。我将房门拴紧，又在靠门的位置放一个脸盆，这样当晚有人偷偷进来就会碰翻那个脸盆。我开始休息，大吃大喝，养精蓄锐。明天就是我去银行取钱的日子，如果一切顺利，我将从奴隶到将军。夜里我遇到麻烦，一位杀手光临了我的住处，他没有破门而入，他站在窗外向我连开数枪。第一颗子弹紧擦着我的头皮，将我床头灯击得粉碎。第二颗子弹咬中我的左臂，那里立刻变得麻木。第三、第四、第五颗子弹打中我的枕头，枕头马上变成一只冒着热气的窝窝头。我怕缩在床下不敢动弹，那一刻我只想保命，那一刻我视3万块钱如粪土。可是杀手很快离开，也许他认为我已经一命归西，也许他是头一次做事，心里远比我恐惧。总之他离开了，我看到他像一只蝙蝠那样拍打着翅膀飞向天空。我极度愤怒，我再一次给房地产老板写信，我说你这种游戏很无聊啊，3万块钱必须马上到位，否则你命休矣。对方很快回信说钱已经汇出去，自己取便是。于是我用丝袜做成头套，用啤酒瓶底做成墨镜，我往下巴上贴了头发做成的胡子，往额头上粘了用毛线做成的皱纹，我揣了刀子，脸上抹了华丽的油彩，我戴上绣满花纹的牛仔帽，捆上宽达5寸的人造革皮带，我英姿飒爽，英俊逼人，静如处子， 动如脱兔。然后我去银行，却非常轻易地将3万块钱取出，甚至那个窗口小姐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她把钱扔出去，然后隔着我的身体喊：“下一位。”似乎我是透明的，是玻璃，是玻璃纸，是塑料纸，是空气。我揣着3万块钱亡命天涯，我虚构出很多杀手和警察，他们埋伏在列车上、旅店里、公园里、电话厅里，在每一棵树的后面，在每一个我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地方。我过了半年提心吊胆的日子，然后我终于不再害怕，生活重新变得安定。这源于我一次洗浴经历。那天我稀里糊涂地走进一家高档洗浴中心，我问前台小姐洗个澡再加按摩多少钱，小姐说3万块。那一刻我如巨雷轰顶，那一刻我栽倒在地。原来我所以为怀揣巨款不过是一次洗澡的开支。我想房地产老板少洗一次澡就行了，犯得着派杀手来干掉我？雇一名杀手得多少钱？怎么也得5-60万块钱吧。他已经派人杀了我一次，我认为他的投资挺大。我开始做生意，用3万块钱当成本钱。我的生意做得很棒，我天生就是经商的材料。我做房地产生意，我变成这个领域的奇迹。3年以后，我身价千万。我小人得志，可是这并不妨碍我呼风唤雨，为所欲为。3万块钱一次的洗浴中心，我去过多次，小姐们都亲切地喊我爷爷。我想自己从此真正步入到上流社会，而这一切都得感谢那个曾经的恶作剧。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接到一封信，那是一封将收信人地址和寄件人地址故意写颠倒的信，再贴邮票的位置贴着一枚干枯的树叶。信中一个叫周海亮的人向我索要3万块钱，他说他知道我的所有秘密。我当然不信，可是我当然害怕，于是我派出杀手干掉他，毫不犹豫。这价钱远远高过3万块。第二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喝茶，突然接到杀手的电话。杀手说他成功了，夜里从窗外连开5枪，将周海亮打死在床上，现在所有的威胁都不复存在，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大款，做你的企业家。我很欣慰，这正是我所预料的结果。可是我突然想起，我就是周海亮，信就是我发出的，树叶就是我贴上去的，现在我被打死了，那么现在的我又是谁呢？杯子上突然多出一个洞，于是很显然，我被自己干掉了。冷夜，那绿色一直诱惑着他，他曾试图将目光移开，却总被那绿色硬生生拽回。晚饭时他喝下2大碗菜汤，这让他有一种很饱的感觉，吃饱不想家，他的工友这样告诉他。但现在尽管那些汤汁在他的肚子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响，他却非常想家，因为那绿色。他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，那绿色就在他身边，在超市的货架上，一伸手 便可以拿到。那是一小袋新鲜的无花果，残留着阳光的甘甜与芬芳，那些翠绿小巧的果实圆润并饱满，每一袋标价5元。他把手抄进口袋，又拿出来，再抄进去，再拿出来。他盯着其中的一袋，眼睛里伸出无数双手，在那翠绿上抚摸。旁边有人轻轻碰了他一下，那是位娇小美丽的女人。女人低了头，嗅了嗅那一小袋无花果。女人露出满足的表情，她把手伸向那袋翠绿，却是她抢先抓走了那袋无花果。她什么也没有想，只是下意识地把它抓在手里。她没有看女人，开始往回走。她看到收款处排了很长的队，她站在那里等，抓着袋子的右手开始抽筋，拇指突突跳动，后来他的整个胳膊都开始颤抖，不能自控。这时他想起家乡，想起父亲，想起院子里的无花果树。他竟然把那袋无花果撕开，拿出一颗放进嘴里。他咀嚼的声音很大，嘴里的芳香和甘甜让他变得轻松，充满幸福感。这时他看见远处有一位保安，保安盯着他，目光中充满了讥笑和愤怒。保安的手里也许还抓着什么东西。保安朝他走来，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。他看看保安，张张嘴却没有说话。他突然感到恐惧，然后他犯了一个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。他猛地推开了前面的人，撒腿冲出超市的大门。伴着抓贼的叫喊声，很多人被他勇猛地撞倒，他的手里仍然紧紧攥着那个袋子。他突然想，如果这样不停地跑，能不能跑回乡下？他已经跑过了两条街，他看到远处有一个模糊的巨大阴影，黑暗中刺向他露着尖尖的牙齿。那是他和工友们盖了一半的楼房，他向那里跑，其实那是与家乡完全相反的方向，但他还是朝那里跑。风吹开他黑乎乎的衬衣，露出同时黑乎乎的胸膛。他认为自己跑得飞快，他听见自己风箱般剧烈的喘息。跑过第三条街的时候，后面的声音小了，他却不敢停，仍是跑。他一边跑一边回头，后面没有人，一个也没有。他松口气，然后他便听到轮胎摩擦地面的尖叫和自己的身体被钢铁冲击的闷响。他在空中划出一道怪异的弧线，砸弯了路旁的护栏，然后被弹回，击中汽车飞速的后轮。在他身体连续的翻滚中，他竟然清晰地看见轮胎上冒起的红色尘烟。他翻一下身，他认为自己还能动，他想站起来接着跑，身体却似被压上了巨石。他开始爬，狗一般的爬，伤狗一般爬。他听到旁边有人发出惊恐的叫喊，他听到抓贼声逐渐向他靠近。他突然变得冷静，莫名的冷静。他爬，身下那段柏油路的颜色变得更深。淤积着他粘稠的血， 一段肠子拖在他身后，像跟着他的一条红色鳗鱼。他不出声，不停地爬，冷静地爬，一刻不停地爬。有风，一个废旧的塑料袋粘在那段肠子上，被他拖着，活像一个活动标签。他张张嘴，他想说话，却吐出一大口血。他盯着那血，血中有无花果细小的体粒。他又一次想起父亲和小浪，他知道那是一袋来自家乡院子里的果实。就算把全世界的无花果全部放到一起，他也能一眼找出自家院子里的无花果。他想说话，他想说，他只是想尝尝自家院子里的无花果，只想尝尝。他不想偷，他不是贼。可是他说不出话，血块堵住了他的喉咙。这时他发现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袋无花果，于是他笑了。夏夜里，他的身体变得和月亮一样冷。